张博士和林博士。
我哋头先花咗好多时间讲一啲负面嘅话。
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讲负面的话。
现在我哋睇下圣经点讲呢个自尊、自爱、自信呢件事情。
现在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关于自爱、自尊、自信。
头先我哋提过有一节圣经就爱人如己。
我们提到爱人如己。
咁啊，好多心理学家咧就话嗱，上帝叫我哋爱自己，咁我先懂得去爱别人。
心理学家说，上帝叫我们爱自己，我们才懂得爱别人。
咁其实呢，只系心理学家先会咁样解呢节圣经。
只有心理学家才会这样解这段圣经的。
我有一次喺我屋企将我所有圣经注释全部攞晒出嚟。
有天我在家里把所有我的圣经注释都拿出来。
要睇下嗰啲神学家系点样解释呢节圣经？
看看神学家怎么解释马太二十二章。
咁就唔系每一个人都提到系咪话爱人之前要先爱自己？
是不是每个人都提到爱人之前要爱自己呢？
但系如果系提到呢个解释咧，佢哋都话呢个系心理学观念。
假如提到的话，他们都说这个是心理学观念。
譬如有一个 James Edwards， 佢话呢个观念嚟自心理学。
James Edwards 说这个观念来自心理学的。
他说圣经从来没有叫人爱自己，但是命令我多次命令我们爱神爱人。
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爱自己，但是多次命令我们爱别人。
他说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面知道爱自己，满足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知道要爱自己，满足自己。
不需要人家去提醒，
不需要别人提醒的。
咁咧，其实我哋一谂都可以谂得通吓。
我们想就想通了。
譬如你肚饿，你使唔使人提你咧？
比方说你肚子饿，需要别人提醒你吗？
你快啲去搵嘢食。
啊，你会找东西吃的。
问题你旁边嘅人肚饿，你点样做？
不过旁边的人肚子饿，那你怎么做？
或者只有一碗饭，两个人都肚饿嘅时候，你点做？
啊，两个人肚子饿，有一碗饭，你怎么做？
有曾经我问过，有人就话一人一半。
啊，有人说啊，一人一半咯。
其实有啲嘢唔分得噶吓。
有些人有些东西不能分。
呢个只系个例子，就话你一定会照顾自己，你唔会话唔记得咗照顾自己，净系去记得照顾别人。
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照顾自己的。
我又曾经举过一个例。
我有举过一个例子。
咁啊，女人啊拎住个手袋喺街上面。女人嘅拎住个手袋喺街上面行。
一个女人拿着手袋在街上跑。
如果有人抢我手袋，我会唔会话唔识得抢翻转头咧？
有人抢我的皮包，我会不会不懂得去把它抢回来呢？
所以神就知道你一定会去爱自己，唔需要去教你。
上帝知道你一定爱自己的，不需要教你的。
咁问题要教要提醒嘅就系爱别人爱神。
问题是我们需要教导的是爱别人爱神。
如果你看下咧，其实好多经文讲到爱人爱神。
你要看的话，有很多经文讲到爱神
爱人。我呢度只系随便写咗一啲出嚟。
我只是列一些而已。
你哋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对唔住，十二节，唔知点解攞上嚟唔见咗后边。
约翰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话：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呢个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话：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了。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还有圣经有些地方讲到明，爱人之前不需要先爱自己。
圣经也指出爱人之前不需要先爱自己的。
譬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节话，爱人要彼此推让。
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节，爱人要彼此推让。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话：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
呢啲可以俾我见到，我哋唔需要先学爱自己，我哋就然后先识得去爱人。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不需要先学习爱自己才懂得爱人。
仲有一个地方咧，就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佢话。末世人要尊顾自己。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二节说，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
我这个 slide 临急临忙做，有些加备注让我看不到。这里是讲到英文圣经说那个专顾自己，英文圣经叫 lover of themselves， 即是末世人就是自己一定会去爱自己。
英文是 lover of themselves， 就是末世的人会爱自己的。
那你说圣经的教训和自爱观念是不是一点都不和谐，是不是完全相反？
你看圣经和自爱是否完全相反？
那讲到自尊怎么样呢？
那自尊呢？
圣经说人算什么？
圣经说人算什么？
有几个地方都提到。
有几个地方？
似乎圣经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很了不起，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地球不是绕着我们转的。
圣经似乎告诉我们，地球不是环绕着我们在转的。
箴言呢就有 有几个地方提到了，或者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是箴言25:27。
箴言25:27说，考究自己的荣耀是可厌的。
所以不需要一天跟自己说我挺好啊，我信得过自己，我很能干这个，
所以
讨厌。
不需要每天跟自己说，哎，我很好了不起，这是讨厌的。
还有呢，箴言27:2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
箴言27:2说，要别人夸奖你，不要用口自夸。
我记得我在美国初初出来做工，
我在美国起初出来做工，
尤其是去见面试的时候，人人都提醒我，
去面试的时候每人都提醒我，
他说在美国见工一定要自吹自擂自捧，
在美国去见工一定要自己吹一吹。
从我都多多少少学了少少，
我也学了一点点。
但是不止见功，平日我觉得那些人都是自吹自擂自捧，不停说自己好。
不仅此见功口面试一般的每天人都是自己吹自己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自尊运动的影响。
这个应该是自尊运动的影响。
应该自己不用说，人家赞你才有意思。
不用自己讲，人家夸奖才有意思。
还有路加福音14:11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路加14:11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因为我知道自尊运动影响到我们每一次查经讲到这里，就说为什么圣经让我们自卑，没有办法接纳这个观念。
每次查经查到这里，基督徒就问：怎么会自卑呢？
讲不通想不通，
想不通，讲不通。
英文就是 humble yourself。
英文是 humble yourself，
即系你自己谦卑啲，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咁了不起。
自己要谦卑一点，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所以我相信自尊运动已经影响咗我哋对圣经嘅接纳同埋解经方法。
所以我相信自尊运动已经影响我们。接纳不接纳圣经，如何解释圣经？
彼得前书5:5-6又差不多的讲，同呢度差不多的讲法。
彼得前书5:5-6的讲法差不多。
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哋要自卑，他必叫你们升高。
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他必叫你们升高。
很多基督徒来到又说，为什么神叫我们自卑的？
基督徒又说了，为什么上帝叫我们自卑的？
我再讲一次，这个是 humble yourself， 自己自动去谦卑一点。我们受了自尊运动的影响，所以没有办法接纳神的话。
圣经的意思是说自己要谦卑一点，但是我们受了自尊运动的影响太大了。
OK，咁咧，仲有一节仲正面就系腓立比书2:3，讲到话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还有一节腓立比书2:3，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呢度啲乱码咧，其实就系我系讲英文，英文呢个圣经叫做 esteem others， 即系我哋讲 self-esteem， 然后圣经叫我哋 esteem 人哋，唔系自己。
英文是 esteem others， 就是 self-esteem 那个字，要尊重别人。
所以你说圣经的教训和自尊自信的观念是刚刚相反，是不是？ 非常和谐的。
你看圣经和至尊运动的教训是非常不和谐，刚好相反的。
咁自信咧，就信得过自己有能干啊，能力好高啊。咁圣经点讲？
那自信呢？信得过自己很能干，圣经怎么说？
箴言二十六章十二节话：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么？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箴言二十六章十二节。
十二节
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又讲：“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
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
记唔记得我开始又讲到自尊自信虽然冇统一定义，但系。
记得吗？虽然自尊自信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各位专家 Nathaniel Brandon 说对自尊的一些定义，其中之一说相信得过自己的能力，记得吗？信任自己的能力。
但是那位自尊专家 Nathaniel Brandon 说，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就是心中自是，
心中自是。
咁个接受咗 Nathaniel Brandon 教导嘅人就系愚昧人。
所以接受 Nathaniel Brandon 的教导的人就是愚昧人。
啊，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话：虚心嘅人有福了。
对，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即系时时觉得自己唔够。
虚心就是觉得自己不够。
啊，咁个人先可以长进。
这种人才会长进。
啊，甚至我哋睇下。圣经里面一些人物，他们都是有这样的讲法，他们并不是自信的。
圣经里面有些人物，他们也并不自信。
譬如这个保罗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但系佢我冇写出嚟，但系佢话叫弟兄姊妹为佢祷告，使佢得着口才，得以放胆。
但是没有写出来，保罗说：“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给他口才，给他放胆。”
保罗又讲到，如果你面对嗰啲试探引诱嘅时候。就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格林德前书第十章说，假如自己觉得面对试探之后能够站立得稳的呢，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我在吉隆坡讲自己一个见证。
在吉隆坡的时候有个见证，
我一直以为自己开车很好。
我一直以为自己开车非常好。
我开了三十几年车，只拿过一次罚单。
我开了三十多年车才拿到一次罚单，
仲系好多好多年前，
而且许多年前。
所以我话老太婆开始好小心，可能出问题。
所以我开车非常小心的。
咁但系几个月前就因为太过自信，攞咗我人生第二张罚单。
几个月前因为太自信了，所以拿了人生第二张的罚单。
咁我就谂起呢句说话：自以为自己开车稳阵嘅人就要谨慎，免得攞罚单。
所以想起这节圣经，自己以为开车很稳妥的，需要谨慎，免得多拿罚单。
咁你当然呢个系我嘅笑话，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咁嘅真实嘅事情。
虽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圣经有很多真实的事
情。譬如我哋知道约书亚系，如果你睇清楚，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唔够自信嘅人。
假如你看约书亚，你发觉他是一个非常不够自信的人。
因为摩西又鼓励佢，上帝鼓励佢，其他人又鼓励佢。
摩西鼓励他，上帝鼓励他，其他人鼓励他。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
佢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又不要惊惶，
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没有讲明一件事，神不是叫我们消极悲观颓丧。
那上帝不是要我们消极悲观啊，对，沮丧。
但是他不是叫你自信。
但是不是叫我们自信？
圣经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教导。
圣经里有更好的教导，
不是信自己，是信得过上帝。
是信得过上帝，不是信自己。
不是爱自己，是爱神爱人。
不是爱自己，是爱神爱人。
我好多时同人讲到呢个自信 self-esteem 嘅问题，咁佢哋都好奇怪。咁一个人如果冇晒自信，点样过活呢？
啊，有时当我讲到这个自尊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很奇怪，跟我说：人没有自信怎么过活啊？
咁我同佢解释，我话唔系信自己，系信上帝。
我跟他们解释，不是信自己，是信上帝。
唔系靠自己，系靠上帝。
不是靠自己，是靠上帝。
啊，大部分人听我讲嘅就恍然大悟，同意我。
啊，大部分人听了之后就恍然大悟，就同意。
嗯，我希望你哋都同意。
希望你们也同意我。
世俗心理学同圣经系啱啱调翻转。
世俗心理学和圣经是刚好完全相反方向的。
我好怕喺啲 PowerPoint 上面画公仔，但系咁就系呢个话好典型啊，系解释一下。
Okay， 我解释一下这个图。
我呢度有个 scale，
这里有一个连续。
你当呢个系 zero， 呢度系 100。
左边是零，右边是100。
即系话呢度讲到一个人完全冇自信、自爱、自尊。来到这个 scale 这边呢，就是他100%自爱自尊自信。
左边的零就是一个人完全没有自爱自信自尊，右边就是100%完全有自爱自尊自信。
我们一定在这个 scale 上面，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
我们肯定是在这条线上，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
无论是自爱又是自尊自信，
不论是自爱或者自尊自信。
刚才我说你不可能不爱自己，
刚才说你不可能不爱自己。
譬如你肚饿，你一定会找东西吃。
你肚饿一定会找东西吃。
有人抢我手袋，我一定跟他斗抢过。
啊，有人抢我的皮包，我一定跟他斗抢回来。
你一定有的。但是呢，上帝圣经就叫你少点爱自己，等你可以多点爱别人，少啲靠自己，多啲信靠上帝。
圣经教导是你要少爱自己，多爱别人，少靠自己，多靠上帝。
那个方向系咁走，
方向是往左边跑。
但系心理学咧就话，如果你唔自尊、唔自爱、唔自信咧，你就系所有问题根源。
心理学说，你假如不自尊、自爱、自信，你就有所有问题的根源。
所以嗰个方向系啱啱调翻转头。
所以他们的方向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可见心理学啊，对圣经系有一个好大嘅圣经教导，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喺度。
所以心理学对圣经的教导是有很大的冲击。
我想顺便讲几个名词吓，自我接纳、自我价值、自我形象，仲有一大堆我。
自我价值、自我接纳、自我形象，这些名字里面都有什么？我。
这个自我接纳呢，我初初一看的时候，我觉得本身就不合逻辑的一个名词。
我起初看自我接纳这个名词，就觉得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自我自己接纳自己，就好像自己请自己吃饭，或者自己跟自己讲嘢，本身就没有意义。
自我接纳就好像自己请自己吃饭，自己跟自己讲话，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现在有个名誉学生会请我去邀请我成为他的分子，接纳我，那我是不是很光荣？
假如有一位荣誉的学生每天接纳我，邀请我，那就有意义。
如果没有荣誉学生会接纳我，我自己来创办一个荣誉学生会。
假如没有荣誉学生会来接纳我，我自己创办一个，
这个就是自我接纳，
就是自我接纳。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的，
没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经常都听到有辅导员，我听到辅导员跟我说，我有很多案主他们的问题不能自我接纳。
我认识很多接受辅导的案主，我的朋友们说他们的辅导说问题就是不能自我接纳。
我其实也看过一些书的分析，我自己都想过这个问题。
我看一些书的分析，我想这个问题。
点解一个人话觉得自己唔接纳得自己？
为什么一个人会说自己不能接纳自己呢？
我想到有两个月好大嘅可能。
有两个很大的可能。
第一，佢真系犯咗罪，心里面内疚。如果佢系基督徒，这个系有可能。
第一，他的确犯了罪，心里面有罪疚。
如果系咁，就要去解决，系咪？神面前解决。
假如是的话，就要解决。
仲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仲普遍的问题，就是那个人不懂得知足。
第二个更普遍的问题是那个人不懂得知足。
如果我今日是只可以中学毕业，我没办法考到大学，
比方说我中学毕业没有可能考进大学，
那么或者我的兄弟姐妹个个考到入大学，只有我考不到。
但是我的兄弟姐妹都考进大学，就是我考不进。
这个人呢就说我没办法接纳自己，我这么不好，我不叻，我不够好。
那个人就说我不能自我接纳，我不够能干。
其实他是没有一个知足的心。
其实他的问题是没有知足的心。
一个上帝造我们每个人不同，是吧？
上帝造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上帝造一些人聪明一点，有些人没那么聪明。
上帝造一些人比较聪明，一些人没有那么聪明。
有些生得靓一点，有些没那么靓。
有些漂亮一点，有些没有那么漂亮。
有些就好像赚的钱赚多一点，又赚少一点。
有的挣钱多一点，有的没有那么多。
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
这个是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你要感谢上帝知足，我今天无论我有几多，多谢神。
所以我们要感觉到知足，无论有多少，感谢神。
所以如果你不知足，你就会有个不能自我接纳的感觉了。
所以假如我们不知道满足，就有这个不能自我接纳的感觉。
不如别人，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就与别人比较了。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过我相信这两个是很普遍的原因。
相信还有其他原因，不过这两个是最普遍的。
还有一些很相似，自我价值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价值，自我形象就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
自我价值就是自己觉得是有价值，还有自我形象就是怎么看自己。
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说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说我们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宝贵的。
很多人说死，如果神上帝为我死，我必然十分有价值。
所以有人说你看上帝为我死，我必然很有价值。
我不是说我们在上帝眼中没有价值，
我不是说我们在上帝眼中没有价值，
我这个觉得这个态度有点问题。
但是这个态度里有问题。
上帝为我们死，
上帝为我们死，
我们应该说感谢他，我们本来没有价值，他都为我们死。
我们应该说感谢神，我们本来没有价值，他还为我死。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好，以前有一个咁嘅心理学嘅讲法比喻啊。
以前有一个心理学这样的比方，这样说法。
我唔知系咪真系心理学家作嘅啫。
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心理学家做的。
佢话人咧有两种，一种系猫，一种系狗。
人有两种，一种是猫，一种是狗。
咁个狗咧就见到个主人俾嘢佢食。
狗就要主人给它吃东西。
咁佢就话呢个主人一定系神，因为佢对我咁好。
啊，他就说这个主人。像神一样，
是
神，因为他对我这么好。
那个猫呢，见到主人给东西吃呢？
但猫看见主人给他吃东西，
他说一定我是神，所以这个人来给我吃。
猫说因为我是神，所以主人给我东西吃。
所以他就指出，到底我们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了不起，所以上帝你都为我死，因为上帝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死，所以我们感恩。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么有价值，上帝为我死，还是我们没有价值，上帝竟然为我死呢？
如果讲到这些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心理学真的影响了我们对神的态度？
讲到这里，心理学是否真的已经影响到我们怎么读圣经了？
还有自我形象，就是你怎么看自己？
还有自我形象，怎么看自己？
我觉得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就刚刚好，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二节刚好针对这个问题。
他说用自己量度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用自己衡量自己，自己来比较自己是不通达的。
这个就是自我形象，我自己衡量我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自我形象咯，自己衡量自己。
圣经说这个没意义的事情。
圣经说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
其实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一些人物，圣经人物一些这样的榜样。
你看圣经人物有什么榜样？
譬如摩西在年轻的时候一腔热血，但是过了四十年，当神叫他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摩西少年的时候一腔热血，但是到上帝 呼召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呢？
咁啊，大卫对自己评语好多嘅，因为诗篇系佢嘅心声嚟。
大卫对自己
评语好多，
他的评语很多的，因为诗篇很多是他写的。
佢话我系软弱嘅，诗篇六章二节。
诗篇六章二节，我是软弱的。
诗篇六十九章五节，佢话神啊，我嘅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
诗篇六十九篇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
但系佢知道倚靠神。
但是他知道要依靠神。
我哋去睇一睇诗篇，就见到好多地方，大卫点样话：我嘅心投靠你，我投靠喺你翅膀荫下。
诗篇多处大卫说：我的心投靠你。
仲有一个保罗又系一个好特别嘅榜样。
保罗也是一个特别的榜样。
王明道先生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做《隐密处的灵交》。
王明道先生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做《隐密处的灵交》。
我不知道是我没留意那个作者，抑或那本书根本没写过作者是谁。不过呢，他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观察。
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里面有一个观察。
他说保罗在主后五十九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自称为使徒中最小的，临前十五章九节。
临前十五章第九节，保罗在主后五十九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称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
到主后六十四年写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六十四年写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三章八节说我比众圣徒还小，最小的还小。
到他人生去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我都知道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到了他的人生尽头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但然而我蒙了怜悯。
可见一个人越认识神，他的自我形象就越下降。
所以看到一个人越认识神，他的自我形象就越下降。
所以如果你鼓励一个人自尊自信，要提高自我形象，只是叫他背向圣经的完全另一面。
所以呢，假如你鼓励一个人多多的自尊自信，你就是鼓励他跟圣经相反方向走。
我见过一本是用英文写，又是批评心理学这个问题的一本书，那个名字叫做 Revolt Against Maturity。
我读过一本批判心理学的书，它的名字是向成熟反叛。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这样的自信自尊就影响人的灵性去长进，
就是说这些自尊自信是影响一个人灵性的长进的。
而自尊自信呢，在教会里面这么久一定影响教会。刚才我讲的只是一些比较轻微，我们不留意的。
自尊自信一定影响教会的，因为它已经流行这么久。刚才提一些呢，可能我们没有留意过。
其实有些影响很严重，只是我们不是天天见到。
但是有些的影响是非常严重，不过不是每天我们看得到。
我刚才提到那个 Newsweek 那篇文章，就是那个封面在我本书里面那一篇文章。
刚才我提到 Newsweek 那篇的那一期的的报道，在我的书里这个封面 The Curse of Self-Esteem。
这些非基督徒留意到一件事，
非基督徒留意到一件事，
他说教会发现自信不足就没有罪那么令人反感。
教会Newsweek 说教会发现了自尊不足，这样说呢，没有讲罪那么使人反感。
所以现在的教会呢，都说罪呢，不是我们一向讲的那些罪，只是没有发挥一个人自己的潜能。
所以呢，有些教会呢，现在在说最大的罪不是我们以前所说那些罪，乃是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所以如果你过着一个罪恶生活，就是因为你自信不足。
所以你假如过着一个罪恶的生活，就是因为你自信不足。
就指责人家是罪人，是没意思的事情。
所以指责人是罪人是没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罪，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
假如我们没有罪，为什么要信耶稣？
那我们做基督徒做什么？
我们做基督徒干嘛的？
我觉得连我们信仰的基础都被他动摇了。
所以连我们信仰的基础都给别人动摇了。
这些是外面熟悉的人看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基督徒留意不到，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这些是外面世界都留意到的事情，假如基督徒都没有留意，是非常可悲的。
有些很极端的例子，譬如 Robert Schuller 美国那个名牧师，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美国的所谓牧师Robert Schuller，
他对罪的定义是任何剥夺自己或者别人自尊自信的思想或行动，那就叫罪。
他说罪是什么呢？就是任何剥夺自己或者别人的自尊自信的思想或者行动。
咁如果系咁样叫做罪咧，咁乜嘢叫做重生得救咧？
假如这个是罪的话，那什么叫做重生得救呢？
咁佢话从一个不良嘅自我形象变成一个良好嘅自我形象，从自卑变为自尊自信。
重生就是从一个不良的自我形象变成良好的自我形象，从自卑变成自尊。
你话呢啲系乜嘢？
这是什么？
异端。
这个就是异端，
绝对是异端，
绝对是异端。
连最基本罪和救恩都被他重新定义，
连最基本的罪和重生都给他有个新的定义。对不起，我多加一句话，不过他所属的宗派叫做改革宗，跟纯正改革宗完全没有关系，他根本不是基督教 的福音。请继续。
Okay， 当然我们林牧师绝对不会这么说。Okay，当然这个是很特别的例子，很显眼的例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子。
其实你随便去找一些书，
你随便找一些书，
基督教的书都会教你要增加自尊自信，
任何的心理学书都教你要自尊自信，基督教的是吧？
基督教，
基督教的书都教你自尊自信。
譬如有本儿童主日学书，很普通的一本儿童主日学书，英文的。
一本非常普通的儿童主日学的书说，
他第三课的教学宗旨是使学生不会让别人的意见影响自己的看法。
这个第三课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影响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课文里面说教学生要不要看人的意见，仍然欢喜自己。
圣经这个课文里面说要教人不要看别人的看法。
是不是心理学已经大大影响基督教的教导？
所以心理学已经大大影响基督教教育界。
这个自尊呢，仲系同新纪元运动咧，就有结咗不解之缘啊！
还有自尊和新纪元运动有不解之缘。
我琴晚讲到话嗰个人人来自不健全家庭呢个观念系邪灵教导，我本《Unholy Alliance》里边有解释。
我的书《不圣洁的联盟》解释过，这个人人来自不健全的家庭，这个观念是来自邪灵新纪元运动的。
那个是一个次要的教导，
这个是一个次要的教导，
不是只是一个邪灵这样说，有些，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
不是所有邪灵，有一些邪灵，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教导。
我发现那些邪灵讲到自爱、自尊、自信，他们个个都强调又强调。
但是假如说自爱、自尊、自信的话，邪灵们强调再强调，
我强调一个地步，好像他们讲反神论、讲轮回一样，那么对他们来讲一样那么重要。
所以自尊自信呢，就与他们那些宗教性的反神论的教导是一样的那么重要。
还有他们的定义又差不多，
还有他们的定义也差不多，
就是信自己，
信自己，
觉得自己好，
觉得自己好。
咁里面嘅详细教导咧，亦差唔多。
里面的详细教导也差不多。
佢哋亦话，如果你有自尊，咁系众善之全；冇咗佢咧，就系万恶之根。
有了自尊，就是众善之全；没有的话，是万恶之根。
譬如其中有一只鬼咧，就话佢话嗰啲不断出入监牢嗰啲人咧，就系因为佢哋自尊唔够，所以咧就用暴力行为嚟到帮助自己。
其中一位鬼说， 那些不断进进出出监牢的惯犯呢，都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啊，所以他相信这些侵略行为呢，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自我自信。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世俗人士怎么讲自尊，其实他们讲法那些邪灵讲的一模一样。还有呢，他
刚才我们说世俗心理学这样说的邪灵的说法完全一样。
还有呢，他也说自尊就是或者自爱就是不是基于人的评价，是基于是自己讲的。
还有自尊就是不基于别人的评价，乃是建基于自己接纳。
譬如有一只鬼话，佢话自爱就系学按你自己现在嘅样嚟接纳自己。
有一只鬼这样说：自爱就是按你现在的样子接纳自己。
又有一个话：你必须先爱自己，然后先识得爱人哋。
啊，另外一个自尊理论的要点就是先要。必须爱自己，然后爱别人。
咁佢哋同样一模一样嘅讲法，你要先爱自己，先可以去爱，学得去识得去对别人去有同情心同爱心。
他们完全一样的，说先要懂得爱自己，才能够对别人有爱心和同情心。
咁咧，当然嗰啲邪灵亦大肆教导呢个 assertiveness， 就系据理力争呢一个嘅做法。
当然这些邪灵呢就大力的推动据理力争 assertiveness 的教导。
譬如有一只邪灵他自己叫自己上帝，他说自己是圣经里面那个上帝。
比方说有一只邪灵自称是圣经的上帝的。
他说我们行为的准则就是爱。
他说我们的行为准则就是爱。
要先爱自己，然后去学爱人家。
先爱自己，然后爱别人。
如果有冲突呢，那我们可以大家商量找一个折冲办法。
假如有冲突的话，可以商量找一个折冲的办法。
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呢，你就要坚持自己。
假如达不到协议的话，就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先考虑自己。
先考虑自己。
这个就是完全世俗心理学的教导，他不是教你说一味去攻击人，他以为说当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先照顾自己。
这个就是世俗心理学的讲法，有冲突的时候先要顾虑自己。
刚才讲到 self-esteem 这个理论有一个基础，就是心灵控制物质。
刚才我们说过自尊有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心灵能够控制物质。
他们都完全一样的讲法，
他们说法完全一样。
譬如有一只话，他说你的信念就决定你怎样去经历你的现实。
有一只鬼说你的信念决定你怎样经历现实。
有一本那些教鬼出来的那些通灵的书，我最喜欢讲就是叫做 Living with Joy。
有一本呢，这个叫做 Living with Joy。
我知道这个教鬼的人有很多书翻了中文，我就不知道 Living with Joy 有没有。
这一位教鬼的人有很多书翻成华文的。
其实很多教鬼的书已经翻了中文。
其实很多教鬼的书已经翻成华文
了。不要以为这些只是美国佬才有的。
你不要以为这些只是美国人才有的。
那个 Living with Joy 里面，因为我只是读两个 chapter 那些重点给你听，你就知道根本就没什么分别的。
我读两章的一些的标题，你就发觉跟心理学没有分别的。
譬如他第五章他说自爱的艺术，读完先。
第五章自爱的艺术。
爱自己就要按你自己的现状来接纳自己，爱自己要离开内疚。你对现实的信念，即是你觉得现实怎样，就决定你的经历。读几个算。
爱自己就要按你的现在情况来接纳你自己，爱自己就要离开内疚。你对现实怎么看，你的信念就决定你的经历。
譬如第六章叫做个题目叫做自我尊敬、自我尊重、自我价值。
第六章的题目是自我尊敬、自我尊重、自我价值。
里面有些重点就是来自，就是 subtitle， 来自你的力，就是自我尊敬是来自你自己的力量，不是你的软弱。你怎样对自己，别人又怎样对你。
来自，这个自我尊敬是来自你的力量，不是来自你的软弱。你怎样对自己，别人也怎样对你。
我初初见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跟外面的心理学书根本没什么一样，没什么不同。
我读到这本书呢，发觉它跟外面心理学的书没有两样。
讲老实话，偶然有些心理学家的书 比这本教鬼教出来的书重深几元。
坦白说，有些心理学家写的书偶尔比邪灵写的书更加的心机缘。
为什么我会这样感觉呢？就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的冥，加上很多冥想的教导在里面。
因为他们加上了很多冥想的教导。
所以自尊不单止是一个新纪元思想，是一些邪灵的教导。
所以自尊的不光光是新纪元的思想，是邪灵的教导。
还有呢，为了要增加自尊，他们用了很多的新纪元技术。
为了增加自尊，他们用了很多新纪元的技术。
譬如刚才我提到一个叫 Karen Ball， 他说最有效增加自尊的办法就是冥想。
比方说 Karen Ball 说最有效增加自尊的方法就是冥想。
另外一个他说催眠术就可以控制你自信不足的坏习惯。
还有催眠术就能够帮助你自信不足的坏习惯，
控制改变那个坏习惯，
然后改变你这个这个坏习惯。
咁佢嗰呢啲咁嘅做法咧，仲好清楚去解释。佢话呢啲咁嘅用冥想嚟增加自尊呢啲技术咧，
用冥想来增加自尊的这些的技术呢，
就同密宗瑜伽学习嘅人，即系学生啊，就学密宗嗰啲瑜伽学生学习冥想嘅方法一样。
就是跟那些密宗学习 yoga 的方法一样的。
还有回教神秘宗的内心幻象的训练差不多。
还有跟那个回教神秘宗的内心幻象训练也是差不多。
下一个钟头我就马上开始讲叫冥想。下一个钟头我们就开始讲
冥想。下个小时我们就开始讲冥想了。
这些是世俗心理学家。
这些是世俗心理学家
教导我们怎样去增加自尊，
教导我们如何增加自尊，
全部是新纪元邪术，
全部都是新纪元的邪术。
所以我们知道自尊这个观念，我们基督徒真的要特别小心。
所以自尊的观念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小心，
它跟圣经教导刚刚背道而驰，
跟圣经的教导刚好是背道而驰的，
很巧妙地影响了我们对神嗰个同埋对圣经嗰种追求，
很巧妙的在影响我们怎么认识神跟服从圣经教导。
仲有咧，佢系新纪元思想邪灵教导。
还有，是新纪元思想邪灵的教导。
仲有佢最后带嚟新纪元邪术。
然后也最后带来新纪元技术。
咁如果系咁啊，头先又讲到，现在研究由世俗人嘅研究都发现呢个 self-esteem 唔见得有用啊。
刚才说过，连世俗人目前都在说自尊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还这么流行？
为什么那么流行呢？
《New York Times》好像有一篇文章，《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那个题目叫做 Self-image is suffering from lack of esteem。
题目是自尊目前不受尊重。
有时的作者好识用词。
作者非常懂得用词。
他都讲话最近的新的研究已经发现 self-esteem 本身就不是很有效的。
最近的研究已经知道了这个自尊是没有什么效用的。
但是这位报纸的作者说，只要我们的社会高举个人主义，他仍然会引诱我们。
但是这个作者说，只要我们的社会高举个人主义，他仍然会诱惑我们的。
即是说，
就是说
自尊自信为什么流行？因为他迎合人性。
自尊为什么这么流行？就是因为他迎合人性。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 提醒到各位弟兄姊妹，
请这个能够提醒弟兄姐妹
回来用本圣经校正你的思想，
回到圣经来纠正我们的思想。
OK， 我想就停在这里，停五分钟吧。
我们休息五分钟，下面呢要讲冥想。